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0月8号，公元2006年11月2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向蒙古信众的传法会，印度支持西藏人士结束为期一周的禁食活动，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出席自由亚洲国际会议，13名流亡藏人在尼泊尔境内遭居民毒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受到蒙古高僧喀格吉尊达布仁波切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23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向来自蒙古和各界的信众传授了佛法。为期五天的传法会上，喀格仁波切向信众开示了汇集弥城道果全部秘密要义之法的弥吉圣乐、路胡巴以及大威德十三神等经典。传法会于昨天星期一圆满结束。达赖喇嘛在法会闭幕式上开示信众，始终要保持一颗利他的心来面对这个人生，修一颗慈悲的心来领悟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利益于他人而非自己。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12月中旬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向信众传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印度支持西藏人士结束为期一周的禁食活动，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印度 ITFS 新闻社消息，印藏之友成员、前印度社会活动者领导热乎维尔森·嘎布博士反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印度和争取西藏自由展开的为期一周的禁食活动于昨天星期一在新德里蒋德满德举行的会议上宣告结束。印度不同社会政党组织和各支持西藏组织的代表出席了这个会议。嘎布博士是从11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印度当天开始就展开了禁食活动，要求中国政府恢复西藏的自由和放弃霸占印度喜马拉雅区域部分地区的欲望。嘎布博士从流亡藏人代表登兹达瓦手中接受一杯果汁后结束了为期一周的禁食活动。在此间举行的会议上，印度社会学家、社会活动组织领导、圣雄甘地和平基金会秘书、知名媒体人士、教师、政治工作者、国际特赦组织驻印度分会前任会长和社会各界活动人士等都在会上强烈表达了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并一致声称要共同拯救西藏、拯救喜马拉雅。印度很多社会党组织，包括来自萨马吉瓦迪党、喜马拉雅西藏运动委员会和印藏联络组织等的代表都纷纷加入印藏之友，成为新会员，以表达对嘎布博士长期以来深远西藏问题的支持。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2006年自由亚洲国际会议于本月25号开始在意大利保加纳召开，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亚洲国家的法律及学者、专家等各界妇女出席了会议。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受邀出席了会议，她在会议上不仅阐述了对亚洲妇女前景的看法，还指出流亡中的西藏妇女在政府社会上不会受到任何歧视的问题。他在阐述西藏历史发展期的同时还表示，中共武装入侵西藏国土后爆发了藏人抗暴起义运动，其中还包括上万西藏妇女举行的抗暴运动，目前还有许多西藏政治犯在监狱中承受折磨，因此几十年来境内外藏人的抗暴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加日卓玛女士表示，在流亡中的西藏妇女 目前在西藏流亡政府以及非官方性组织和社会上取代着重大的发挥作用。在意大利召开的自由亚洲国际会议上，与会者还就亚洲经济政治领域、民主与人权、亚洲妇女权益、男女平等、种族歧视等议题上举行了圆桌会议。会议召开期间还举办了例如培训、播放影片、音乐集会、书市展览等活动。这次会议是由意大利七个非官方性组织联合筹备举办的，其中包括意大利西藏协会及声援西藏组织等。本月在意大利举办的自由亚洲国际会议是第三次，该会议首度于2004年在非洲举办，2005年在美国召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13名流亡藏人在尼泊尔境内遭到居民的毒打，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13名从西藏师徒经尼泊尔前往印度的流亡藏人在进入尼泊尔森多巴教克县的班斯嘎达境内时，遭到当地居民近80人的围攻毒打，其中一人在头部上受到严重的刀伤。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忍清引述一位当事人的叙述发来消息说，正当13名流亡藏人在尼泊尔班斯嘎达境内吃饭时，突然遭到近80人的围攻。看到这个情况时，他们忽然离开，但是在路上却遭到袭击，很多人手里拿着刀子、棍子、镰刀和石头，用力朝他们乱打。这位当事人说，我们13个人全部被打伤，其中最严重的是一个人的头上挨了很深的一刀，他们每个人的腿和手遭到棍子和石头的袭击，他本人的手臂被打得抬不起来。消息指出，他们遭打的原因是尼泊尔班斯嘎达境内之前频繁发生了贩卖人口和杀人抢劫等事件，而这批流亡藏人与当地居民由于语言不通产生了误解，导致这场毒打事件的发生。当地居民将他们交给附近的尼泊尔警署，这批藏人在当地被迫滞留了5天，之后当地警署将他们转交给了设立在森多巴乔克县的移民调查分署，该分署又将他们转送给了总部设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移民署中。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得知这件事后，立即派2人前往班斯达嘎与有关人士进行交涉后，他们13人于24号星期五下午在没有受任何罚款下安全抵达西藏难民接待站。这13名流亡藏人全都是来自西藏康区的男性，年龄最大的是25岁，最小的是18岁，其中大部分人计划将前往印度南部的哲蚌寺学习佛法。目前尼泊尔移民总署还没有决定是否允许13名流亡藏人进入印度境内。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为您播送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公主查巴是夹绒人，生于18世纪，他把各地的苯教文献目录和典籍收集在一起，并把属于府藏新进部分也收编进去，并经过整理分类后形成比较全面系统的苯教大藏经，并将编好的甘珠尔在卓斯夹木刻印刷传播，把苯教自古以来形成的各类经典第一次经过系统分类汇集成著名的卓斯夹甘珠版本。但是公主查波的卓斯夹版没有把西肉遗训及甘珠与遗训释书的甘珠没有区别开来，而是将两者合编成一套。这部甘珠共有13章，其中显宗55部，般若宗108部，密宗88部，新宗30部，共为281部。这部甘珠于1993年12月 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尼木丹真是公元19世纪的人，也是后藏曼日寺的赤巴，他在甘珠茶巴甘珠的基础上编定成著名的雍中笨教遗训及世书目录，弘扬西肉教日光及笨教甘珠和丹珠。他把西肉遗训和遗训世书划分为明显界限，分编成甘珠和丹珠两大丛书，填补了宫中茶巴对清教遗训和遗训世书没有明显界限的不足。根据他个人的分类思想，对整个笨教经典进行重新分裂编目，甘珠为113部，丹珠为293部，甘丹珠合计为416部。由于这部甘丹珠是在曼日寺编定的，便称它为尼木丹真曼日版即可。这部目录是挪威奥斯陆大学波克威教授于1974年在印度伊朗月刊上发表。旅居西欧的西藏笨教大师卡美桑颠坚真编定一部丹珠的目录，他参阅了许多流传在国外的笨教文献，在卓斯贾版和扎西坚真的迦言库等有目录的基础上，将文献分为显宗、仪轨、大圆满、护法、道次、开光等18大类，于公元1977年在日本出版，故称之为桑登坚真日本版可否。该版甘丹珠重要书目用英文题解，书目录用英文转写，为国际藏学界了解笨教文化提供了方便。收藏在康区仰荣及新隆瓦雀寺中的笨教甘珠手抄本，在以细寺活佛阿雍次镇智明的协助下，由四川民族研究所于1990年在成都交印出版。教研圆满及显宗之经部63部，广大清净之大部如般若部67部，深道密咒之序部及密宗20部，无上新品之库藏部及新宗7部，共为157部。这部甘丹珠与上述版本有所差异，显然不是一个流派系统，具有独特的价值。仰荣手抄本胶印版的甘丹珠目录由阿雍次真智明和桑季编写，刘立谦译成汉文，在西藏研究即1993年2月汉文版上发表。除了上述这些笨教大藏经外，各地笨教寺院和笨教大师都藏有许多笨教文献集成分裂的大藏经，但是保存完整的却不多。笨教文献内容丰富，有宗教经典、医药、天文历算、占卦、咒术、历史传记、四志、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学科内容不是专注单行本，而融合在宗教的文献中编汇到甘丹珠中，所以这里不再重复。现在将以属于宗教史著和人物传记、四志等方面的经典简要介绍。笨教教法史著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琼布洛滇宁部撰写的《即是大宝无垢光荣闪焰经》，简称为《光荣经》；张吉尊巴色弥著的《赛米》。
以上听到的是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